四旬期第四主日甲年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分享的标题是根深蒂固的瞎眼。因为今天的读经比较长，另外呢，我们会参考第一篇读经和福音啊，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大家自己先把这两篇读经看一看啊，那么我们就直接的分享啊，今天的道理。要想了解若望所讲的这个抬生瞎子的故事啊，我们需要结合第一篇读经。第一篇读经记载，老先知撒母耳受天主派遣到白冷夜色的家中去，为夜色的一个儿子富有立为君王，以代替就是眼下这个被命的撒乌尔君王。那么撒母耳去了，他就看见夜色的其中一个儿子名叫俄利亚布的，高大英俊，威武不凡。于是心里就想啊，这一定是立在上主前的那个受福者。但是上主可以说马上就对撒母耳说，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，我拒绝要他，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，人看外貌，上主却看人心。这里这个外貌和人心不是光里外，其实说就是人的看法和天主的看法，这就是瞎眼。所谓瞎眼就是人的看法。可是关键的问题，这种瞎眼是出自大先知撒母耳。那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抬生的瞎子，就是根深蒂固，难以根除。你想，撒母耳先知，连这位大先知都幸免，都难以幸免，就说明这种瞎眼多么厉害，它是一种很深的灵性的疾病。所以撒母耳的看法也代表大部分人的看法。瞎眼的呢，还不只是老先知，如果我们再看福音，就发现这个瞎眼连宗徒们身上都有。耶稣前行时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这时候他的门徒马上就问他说，拉比亚，谁犯了罪，是他还是他的父母，竟是他生来瞎眼呢？你看，这里是在问耶稣问题，其实但是他们好像有了一个答案。谁犯了罪？是他还是他的父母？竟是他瞎眼？那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耶稣的回答，就是宗徒们的问题啊，宗徒们的问题，其实就是一种啊根深的瞎眼，根深蒂固的瞎眼，而且比撒母耳先知的瞎眼更深，因为撒母耳先知的瞎眼算是一种外在的，当然也有内在，就是说它是一种看法，人的看法。它代表一种世俗精神，而宗徒们的瞎眼代表什么？它代表更深的属于知识阶层的看法。我们这次分享的就围绕着这两种瞎眼来默想。撒母耳先知的瞎眼代表人的看法，就是世俗精神。宗徒们的瞎眼呢，代表思想家、哲学家的瞎眼，当然你不能说思想家、哲学家都是瞎眼，我只举例子啊。不过这两种瞎眼都是根深蒂固，难以医治。能够医治这种瞎眼的只有信德，可关键的问题在什么是信德？信德不是道理，信德就是认识主耶稣，主耶稣才是信德的完成。那有人或许会说，我能够走出第一种瞎眼，我能够走出人的看法，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但是说实话呢，真正能够走出的人实在是太少了。我们都是世俗之子，都是被世俗文化创造的，世俗文化已经与我们几乎是合而为一了，我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带着人的看法。不要说我们，连圣祖们也无法瞬间走出世俗文化，或者不沾染世俗文化。世俗文化里面，当然世俗学问、世俗历史，我这个故事里面会，特别是咱们中国会举出，因为中国是有一个造圣运动啊，中国能造的那个圣人是那可以说不沾人间烟火的啊，但是那不符合人实地的人。 我们看亚巴郎用了一生一百年的时间，75岁跟随天主啊，一百年的时间离开这种世俗看法，天主让他离开，其实就是离开这种层层递进的瞎眼，离开你的家故乡家族富家，其实就是离开那种，那就是人的看法。让亚巴郎慢慢脱离瞎眼的是信德，更准确的说是生活的信德，或是信德的服从，也就是与天主交往的生活，在生活中完全服从天主的一切安排。所以让亚巴郎睁开眼睛的不是道理，而是生活的天主。不过呢，医治的过程是痛苦的，有时候亚巴郎要彻底放下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有时候天主要亚巴郎与整个世界为敌啊！你看他到埃及去，我讲那篇道理，亚巴郎到埃及等于是信德和世界的第一次相遇，是一无所有啊，就到一个繁华的大埃及。天主常常将亚巴郎放到从人的看法完全达不到标准中，从人的看法他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子疯子呆痴，可是亚巴郎要想活下来就必须按照天主的思想去前进，因为天主将亚巴郎在人间的路都堵死了。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信德，信德也是天主的恩宠，就是天主和我们同行，信德就是天主的助佑。什么是信德？信德就是天主手把手的提携教育。在信德内，人没有任何可狂妄之处，因为信德将人的戾气、傲气、血气，各种气吧，都给你融化去了。咱们特别喜欢讲气啊，但是这所有的气很多都是一个根上的傲气。简单说，天主安排的，我们连一点骄傲的资本都没有，这就是信德。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从不同程度上、不同角度上来自这些血气，而这些血气靠着世界上的一点资本，那就是财大气粗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就是人的看法。能够根除这些血气的就是信德，就是天主自己，就是诞生在马槽、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当我们注视耶稣时，我们的血气、人的看法、所有的瞎眼才能被医治，而且与亚巴郎一样，医治的过程也是一辈子。所以啊，我们啊不要认为啊，我医治这个灵性的瞎眼瞬间就能医治了，不会瞬间的。肉体的眼可以，心灵的眼需要一辈子医治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们还在肉身内，还在这个世界上，来到主面前，都会发现我们内的瞎眼。我们再看看宗徒们的瞎眼，这个瞎眼比上面那个更深，这是哲学的瞎眼。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算是一切知识的基础，因果律，无论是人文哲学或是自然科学。这个瞎眼难以医治的原因是它有一定的道理，算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一个瞎眼啊。如果说第一个瞎眼，或许我们啊运用力量拼死奋斗还可以帮上忙医治这瞎眼，可是医治这个瞎眼呢，人的拼死奋斗丝毫不管用，甚至帮倒忙。你比如说，当耶稣对伯多禄说，撒旦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，而是人的事。对于伯多禄来说，绝不是瞬间就能明白的，只有当他目睹耶稣受难被钉，或者说只有当他看到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心中那人的看法才跟随着耶稣一同死去。不过这还不够，他还必须跟着耶稣一起复活才算是被医治了。有很多人呢，在经历了大起大落、死里逃生之后，好像是看开了，对人世间万事万物都看破了，他们就逃入山林，好像看破了红尘。但是这顶多是人的事儿、世界的事儿看破了，可是这还不算真正的看破，因为真正的看破是看战胜世界，这是我们基督信仰与很多信仰不大的区别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天主造的，人也是天主造的，天主是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即使人的罪过依然不能否定世界的价值，更不能否定人的价值。你就看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为这个世界死，就知道世界这个地球它有一定的价值。 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啊，他的人格依然是高贵，需要被尊重。所以真正的看破是看破这个世界的罪过，看破给人造成痛苦的原因，然后去战胜罪过，这才是基督信仰中的救赎特质。所以救赎就是爱这个世界啊。由于我们人类本身深陷罪恶的领域，所以能够拯救世界的不是人，而是天主。因为瞎子不能领瞎子，所以这第二个瞎眼就出现了。人类的努力必须靠着天主的恩宠才能完成得救事，离开天主一无所能。所以这第一个瞎眼中的人的看法，这个看法里面最大的瞎眼是什么？白拉奇异端，就是人的看法，看外貌。这个异端认为人可以自救，不但能够自救，还可以救人。你看，你听像什么思想？渡己渡人。在历史上，这个异端借着英雄主义、道德主义、忧国忧民等高潮的口号，网络了一大批粉丝。这个瞎眼不容易看出，是因为它一部分是对的，你忧国忧民这是对的，爱人帮人是对的，可是真理必须百分百。撒旦的谎言往往就是借着 90% 的真理去欺骗啊，就是不要天主。第二个瞎眼也是人的看法，不过这个看法更深。这个瞎眼的根是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公义真理上。这个瞎眼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放下自己的认为，所以这个瞎眼的根是原罪留下的最深之根，就是人在天主前为什么呢？还是那个老人问题，人类想吃之善恶树的果子，就是决定善恶，决定好坏，决定前因后果，决定真理的标准。换句话说，人想用自己的小脑瓜去弄懂天主的无限智慧，所以人甚至要向天主审判审判。这不就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瞎眼吗？在咱们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有一点点知识就卖弄，比他人懂多一点就大言不惭。记得我分享过，有一次啊，我和教友们啊吃饭时候聊天，就聊到一些中国历史啊文学方面啊，在晚上临睡前反省的时候，我突然啊就有一种啊愧疚啊，就有一种羞惭满面吧。因为我发现了我的傲慢，就是在聊天时我开始指正他人，打断他人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可能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啊懂一点。于是我就终于明白圣保罗宗徒那句话，知识使人傲慢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爱，没有信德，没有天主，知识使人傲慢。其实有问题的不是知识，而是在我们体内的瞎眼。什么是瞎眼？坐井观天，鼠目寸光，一孔之见，井底之蛙，目光如豆。用自己懂的那点知识去卖弄，不但在人前卖弄，我们还要在天主前，那真是比班门还班门的弄斧，好像连天主都要听我们的教训似的。这就是胎生的瞎眼，这就是难以根治的瞎眼。唯有天主的恩宠才能医治，而一切恩宠都来自十字架，也只有十字架才能彻底将这种瞎眼连根拔除。所以人完全跪在十字架面向天主降服，这种瞎眼就把他的根打败了啊！因此我们要牢记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的话，我是为了辨别才来到世界上，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，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。有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听这话就说，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如果是瞎子就没有罪了，但你们如今说我们看得见，你们的罪过便存留下来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就是自以为看得见的瞎子。最后让我们在天主前再也不要说我看得见看得清楚了，常像那个瞎子向主说，主叫我看见。让我们祈祷，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